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众
口
难
调。
大家好，
我还是小白啊，
我不是柯梦了。
那你是谁？
我是小白的搭档，
小黑是吧？
我是柯梦啊，还是柯梦？那
还是柯梦。
上一期呢，刚才大家听了一下我的北京故事，讲的不是特别的详细啊，就大概吧。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小白的故事。上一期他刚才说了啊，你是也是不是北京人，你是七几年来的北京来着？
我76年唐山地震那年来的。
哦，
嗯，
你好好的，我问你你就打说真话啊，说真话、
哦、说真话是吧？
大家是很善良的，会相信的。
说真话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哦，
嗯，
跨越了这么几年。
哎，
嗯，
来北京了。
说说吧，是什么契机啊？还是说怎么着？
其实也没什么契机，也没什么契机，就是、就是父母随着到那会儿，因为那会儿的那个工作调动实际上是就是都是组织行为，不是自己的个人行为。当时也就是父母的一个就是工作调动，所以呢我就来北京了。
哦，
但是
还是在那个工作的调动、
嗯、
还不是说换一个工作。
嗯，
换一个。
不是
哦，那还挺有连续性的是吧？
对对对，工作调动。
嗯，
然后那个我就来北京了、
嗯、
其实我本来应该是在北京出生，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北京这边没有亲戚嘛，然后可能各方面啊照顾 不太方便，所以就最后就
你想换一点生。
哎，我跟我妈说了，我说咱要不还在湖北生完再去，然后完了，我妈说行。
所以说胎教多重要啊！
啊，很重要，很重要。嗯、
打娘胎里都会说话。
哎，对，特异功能。然后我记得，对，回老家，在湖北生完了以后、
嗯，
我应该是不到一岁的时候就来北京了。然后当然了，我这个记事前啊，其实是就是6岁之前，一般都是6岁记事嘛。6岁前我是在湖北一直生活，然后据他们父母当时说，我小时候是不会说普通话的。
啊，
就6岁前。
哦，但是你能说话。能
什么叫我
就是你能说人话，你能说那个湖北话。
什么
就是
我
啊。就还是说只会说胎教、
哎、
胎教那种语言
意念是吧，通过意念
啊
啊，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我老姥爷是湖北人嘛，然后、
哦、他带着你。
哎，就是因为我在对在那个姥姥姥爷家，然后包括我妈那会儿坐月子呀、啊、什么的，
嗯，
就是照顾肯定都是以这个姥姥姥爷为主，
家乡话，
所以呢对都说家乡话、哦，他们之间呢肯定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也没有那个语言环境，所以呢那跟我呢肯定也就是说这个武汉话，所以呢我据说在6岁之前是只会说那个武汉话。
嚯，
嗯，
那现在还会说吗？
现在呢就是我会说，但是说的不好。
就假如说你说客梦你好、啊、用武汉话怎么说？
那就是可萌，你好，
可萌，
哎，
还真是可萌啊！
不是，咱
我有听众管我叫可萌啊，
咱别跑题了，这是我的北京故事，
啊、
这个扯到这个啊，哎，但是什么玩意儿？哎，就是有一点，我其实发现了，这个北京人是。全国可能为数不多的就是只会普通话的这个城市。
这个你其实我就不，因为我们东北人说话那才叫普通话呢，北京人说话是他是带着东北味儿的普通话，你知道吗？不是，但是带着北京味儿的北京话，
带着北京味儿的东北话是吧、
北京话他也不是说纯普通话啊，
反正就是说不会说方言嘛，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那东北人也不会吗？
哦，也是，那行吧，那我就没什么可吐槽的了。主要
也不是你想吐你就吐没事。
不是，就是曾经不是有一些人那个就是欧美国家的吐槽美国人自大 这个啥，只会说英语，就是基本上不会说外语，因为95%以上的美国人吧，
哦，
可能都不太就只会说英语。
哦，对啊，因为
当然
英语国际语言嘛，说大家都，
但这也不是一个概念了，这也不是一个概念，
哦、
我觉得，反正这跳过吧。然后呢，我就继续说我的故事。
嗯，
然后呢，我实际上应该长大在北京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反正因为父母的一些关系吧，再加上后来我上学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湖北、在福建都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南腔北调，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其实是听不太出来我有口音的，可能偶尔会觉得哎，这可能是北京的，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新北京人，我应该说我是新北京人吧，因为家里不是老北京嘛，就父母都是湖北人，说的都是这样的话。因为其实在上期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在影视剧或者说在一些刻板印象中，一提到北京话就是特别的那个胡同，特别的南城的那种的，但实际上那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群体才会那么说话，不是说所有人都那么说。
嗯
啊，当然也这么说的人也不少，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所以呢，小孩的，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是，北京土著南城那边有一部分的土著，一小部分会那么说。但是你们平时就是我，反正我接触到人，接触不到那些人，接触不到，所以我就会感觉，哎呦，北京人是不是说话他就这样？有没有这种可能？
其实是有可能的
啊，有很有可能。你接触的人圈子，
对对对，
你仔细想想，有多少是土著的？
嗯，
就特别土著的，
得有20%，是10%，
哦，那么多
20%, 啊，有，
哦，
对。
但是你这20%，他没有这样说话，是吧？
除非是南城的，就是南城的，你你就能
啊。
我怎么有点
很高的？你看，
不是，我怎么有点歧视啊？这意思没有
这歧视意思，这不算歧视，
我只是说，我只是说南城的口音会重一点，就是京腔会重一点。就比方说你听那个老炮里边，那冯小刚那个，那就属于南城口音。啊，然后对，我就继续说吧。其实对于我来说，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那个北京，哎呀，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挺怀念的，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的北京人很少，没什么人，然后呢，那会儿的这个整个城市的感觉比现在可能更有人情味儿，就是街里街坊呢，虽然我是在那个部队大院里边，但是就是说那会儿上学，在胡同，那学校是在胡同里边，我看观察一就是去同学家，然后看他们的这些街里街坊呢，这些邻居啊，这些的关系感觉还是比较密的。然后那会儿的什刹海也没有酒吧，就是一个小池塘，然后小河，然后我们那会儿，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在那个什刹海体校里，那里边有一个培训班，是就是类似于衔接课吧。然后我们当时就报了那个班，然后中午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下午没课呢，我们就从那个补习班直接就去那什刹海钓鱼。那会儿感觉，人就是整个那个生活状态啊是比较慢的节奏，不像现在的北京，你就是把工作以后一起床，然后上班啊堵车是吧，下班也堵，整个的节奏特别快。那会儿的节奏很慢，
是
那会儿的，
那时候要听个播客，慢悠悠的听，是不是听广播？
对，那会儿
听评书。
对，那会儿其实我应该是听广播，广播里那会儿也讲故事啊，听评书什么的。
对，
然后每天，我记得那会儿每天，
听柯梦讲北京故事
丁克梦讲北京故事，
套娃
穿
开始
穿越了，穿越了，穿越了。嗯，然后就初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吧，我都觉得北京的速度、生活速度其实是还比较慢的，节奏啊。
你的就是想法有没有觉得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城市？那时候，
当时其实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不是在外地读了几年书嘛，
哦，
然后特别是在福建，就是他们经常会让我表演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说儿化音。
哦，
哎，这你没想到吧？
没想到。
比方说啊，我记得特别有印象，有一个，不是因为那个就是福建人说话，其实他说普通话啊，闽南，他母语是闽南语嘛，就有一部分啊是闽南语，就跟咱们平时听的台湾人说普通话的感觉差不多的。
哦，
他可能就会说，哎，同学你快看，这个人可以讲儿化音，哎，让他表演一下好不好？他这个，他比方说他这个花这个儿两个可以一起说，哎，小白你让他表演一下
啊。
然后我说花儿啊，好厉害好厉害耶，怎么这么厉害
啊，
就
到时候你成特殊技能了，
哎，成特殊技能了。然后再来一个，你说一个说一个鸟，说一个鹅鸟，哎，好厉害好厉害，就是这种的
啊。
然后那个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是我好像从小啊就是文艺委员。
哦，你在那边是文艺委员还是说
啊？就从小
在北京，
从小到大，
哦，
在不管在北京啊，在福建，在
歌唱不错，
都是歌唱不错。当时还没挖掘出来这个歌，那会儿还是小嘛，还没开始听歌。那会儿呢是讲什么呢？说相声。
哦，
哎，当时不是有一个马季的一个相声，是什么那个孵蛋还是一个干嘛？我忘了，记不太清了。反正当时呢，我记得就是表演学校里边的表演节目，我就把当时看过的一个相声大概的回忆了一下，然后我就交给了几个小伙伴，完了我就是那个逗哏的，然后找了几个人帮我捧哏。
哦，
啊，然后因为那会儿其实大家出行也不是特别方便，对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来过北京，就大多数人吧，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过北京。然后你去的时候，但是人就会觉得，哇，这个，哎，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那个什么天安门是什么样的呀？然后那个什么故宫是什么样，长城是什么样？然后当时我记得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好像还没去过天安门。
哦，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说。哎，但是我不能说，我只能编。哇，天安门是这样这样的。然后他们说，哇，好厉害，好厉害。其实我那会儿还没去过。
对，你可以说，我不知道天安门，但是我知道密云水库长什么样。我给你讲讲密云水库的样子。
春游也是吧？
对，春游的故事啊。
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就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哦。
然后，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文化差异嘛，其实。我上学的那些地儿，包括家里面人都是南方人，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北京的饮食虽然我算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但是很多东西我知道近几年，甚至是说就是工作结婚了以后，可能会因为另一半他的这个一些饮食习惯，让我还在感受到这个文化差异，这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比方说。这你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
啊，
这个叫什么来，豆腐脑，
哦，豆腐脑
吃过吧？
吃
过吧？
吃过。
你怎么吃？你给我描述一下，
这豆腐
或者味道。
我知道有一个焦点争论啊，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
啊，哎，对，
对吧？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咸的。我在东北吃的也是咸的，
也是咸的，
在北京也是咸的。咱们吃的不都是咸的吗？
对对对，但实际上我是直到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咸豆腐脑。
那这甜的豆腐脑那里边，哎呦我天，无法想象
啊，无法想象吧。这个在湖北至少是这样的，就是豆腐脑是一种甜品，它不是说那个早饭 这个作为一个西的，是吧？它是甜品，它一般是怎么卖呢？是这个大街上，反正那时候我小时候啊，现在也估计在湖北也没有人这么卖了，可能少啊。
嗯，
我小时候呢是有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
嗯，
就那种二八铁驴，
嗯，
那种就中间一个大杠，嗯、完了呢，在他的后座放两个木盆，其中一个木盆呢是就是豆腐脑，完了另外一个木盆呢就也还是豆腐脑，然后
你这、啊、哦，两桶豆腐脑。哦嗯，
我这不是致敬一下鲁迅先生吗？是吗？嗯，
行
啊。然后那个他就把那个豆腐脑拿一个那种类似于特别大的那个铁片儿，然后给你刮一层一层，给你刮刮完了以后呢，再从这个旁边那筐里边给你蒯那么两勺白砂糖。
就这么吃，他没有那些其他的卤，不是什么紫菜呀、啊？
没有，没有。
哦。
而且他吃的哎是热的，对，我记得应该是热的，然后凉的也可以，凉的也能吃，
凉的也可以。那也就是说，那我就理解你为什么说豆腐脑是甜品了。
当、啊、对，
在我在北方来看来，这豆腐脑它是早餐，是吧？早餐它的功能类似于粥和豆浆。
嗯、对对、
嗯，
没错，确实是。
然后
所以
如果要从稀到干来排序，那肯定是。从豆浆开始，牛奶对吧？豆浆，
嗯，
没有稀的
豆浆，嗯、
没有干的。然后是豆腐脑，然后是馄饨，然后才是粥，啊，这么着你都可以吃。但豆腐、
哎、你吃过啊？
嗯，豆腐脑肯定是一个，在我们看来那就是一个正餐呢、啊，它不是一个甜品，
不是一甜品
嗯。
嗯，你吃过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哎。就是上面是棒碴底下是棒碴粥，上边是那个芝麻酱那些的，叫什么来着？
芝麻糊吗？
不是芝麻糊。哎呀，天哪，我突然忘了。
那不知道，我没吃过。
面茶，
油茶面是吗？
在北，反正北京叫面茶。
面茶，
啊、
好像是吃过，它是糊状的，是吧？
糊状的，对，
嗯、吃过。
上面要撒椒盐，要撒那个、嗯、那个叫什么来着？麻酱。
嗯，
这个东西我也是上了高中以后，
嗯，
才吃过、嗯，是跟同学一块儿，因为我一般吃早点不太容易跟同学一块儿去吃早点，一般都在家吃，
嗯，
对吧？所以我那天
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能跟同学说，哎，我出门买早点？
哦，那我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
啊，你没有，
我一般、
啊、
对、啊、你学校是不是离你们家很近啊？
不是，还行，挺近，
嗯，
也不算太近。
我是就是得早上骑车去学校嘛，所以一般就在家吃完了。学校也没食堂，
哦、
早就是早上也没有那个早饭。
哦，所以说你就没有这种机会跟你的同学说，宝贝儿，你再睡一会儿，我去出门给你买早点。
什么呀，同学，你上初中、高中，你怎么会有这样
这种机会呢？啊、哦，对对对，
哎，没有，
大学才有啊，
没这种机会、
啊、是吧？
大学是，
大姐，
没有没有，大学我就在国外上的嘛，所以也没这种机会，嗯，除非是跟一个同学一老黑啊，是吧？你吃什么那个，来一个什么你们这个大脸吧，来一个法棍儿，这样，也没有也没有。然后那个对对对，接着说吧，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豆腐脑算是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粽子。粽子你吃肉馅的吗？
哎呦，那我是很大了以后才有这种东西，从南方流传过来的，北方哪吃带肉馅的呀？你粽子、粽子就得吃甜的了，这跟豆腐脑不一样。
你看。我最爱吃的粽子是火腿馅儿的，
而且是咸的，是吧？
咸的，对，火腿都是咸的呀、
嗯。但是在我们原来没吃这之前，我就无法想象这粽子本来都蘸糖吃，你蘸盐吃，这想象不到什么味儿，是吧？就这样、
嗯。确实，我现在是就是咸的和甜的粽子其实都吃，因为在湖北是咸的甜的都有。
嗯
哦，嗯，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当时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哥们儿，他是纯北京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掺杂这个南方的，血统或者是南方的生活经历，就纯北京的。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纯四川人，然后也是不掺杂任何的北方的这个因素、元素。我们几个呢就一块吃火锅。后来呢，在湖北啊，在武汉，反正是麻酱也有，香油也有，都有。但是呢，这个北京，我那同学，他从来没吃过蘸香油的火锅，他特别特别惊讶。说啊，吃火锅还能蘸香油呢？我不是一般都麻酱吗？不都是？就说这感，就说这感觉吧。完了，那四川的说，怎么吃火锅怎么能蘸麻酱呢？这肯定是蘸香油嘛，就这种感觉
啊、
哎，对。然后我就说，嘿，这都一样啊。
他们管这麻油应该是吧？
对他们管这叫
麻油，
他应该叫对麻油。
麻油。
然后呢，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重庆吧，这柯梦你知道，你媳妇重庆
啊，
干碟，
哦，对对对对对，有这么说法，
啊、
干碟
就是纯
干碟的料，
干碟就是纯的辣椒、
辣椒末、啊、
还有盐、辣椒末、盐，
对对对对，一些烧盐的感觉，对，
这种的我那个北京那哥们儿也不行，他说哟，你这全是辣椒末，这能吃吗？这太辣了吧，这也，哎，就这种感觉呢。
太香了、
啊、这可能就是被这个什么的啊，然后你这个就感觉到这个确实有一些南北差异。然后我现在还是骨子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南方人，虽然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但是人问我说你是哪人，我说我是老家湖北的，在北京长大，我一般都这么说。
哦，
因为为什么
很小时候我在湖北待过
啊，在湖北待过，但是我一般可能我还是觉得这个父亲是祖籍湖北，可是觉得还是觉得自己是湖北人吧。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来着，说到哪儿了，这个火锅的事儿，就是火锅的事儿，就是也是我觉得这个料是吧，北京人和别的地方的人还是不一样，就是咱们说涮羊肉是火、你说是火锅，哎，好多老北京就不太认同，说涮肉就是涮肉，火锅那个是四川的那个重庆那种叫火锅。
哦，
还是区别。
我们北方人还是就觉得广义上的火锅就是说上面是一锅，底下是一火啊，现涮着吃，甭管什么的，就广义上的火锅就这个。
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从小吧没怎么吃面食，就这顿饭吧，主食它必须得是米饭。如果说呢啊，它是面条可能还行啊，如果它是馒头，就比如你做这个一桌子菜，如果你要是这个馒头作为主食，我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这个其实他就哎，关键就是，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咱们之前讨论过，为什么南方人他就不爱吃面，北方他就适合，他可能跟这个土和水也有关系，他长出来小麦他不一样。
但也不是啊，你说四川人其实也挺爱吃面的呀，对吧？
他们那边不是有高原吗？山地，咱就不知道啊，就咱们瞎推测。但是四川那边吃面也少，还是少，跟北方一比。你去过山西吗？
啊，去过，请妍希吃山西正宗山西刀削
面。哇，陕西那边的面食很丰富，特别的多，种类咱见着都叫不出来名儿都。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北京，对于我来说啊，跟我小时候的北京已经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哦。感受到变化了，
感受到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工作了以后，然后接触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同事，然后也能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就是其实你就比方说 在北京来说，这个陕西、山西，然后东北的文化，其实对于北京的整个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我有一个同事，其实我以前就是吃面吃的也很少，后来呢，我有一个陕西的同事，他呢就经常带我去吃面去，哎，这就打开了我对于这个整个面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嗯，
确实挺好吃的。
现在呢？现在你主食吃面吗？
现在主食吃面啊，而且我觉得很爱吃。
哦，
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北京没有那么多饭馆吃这些菜什么的，都很少。
哦，
还是以鲁菜居多。
对，
你看北京的这些比较有名的，什么这个砂锅居，
对，这个
居
那个居，嗯，
啊，这居那居都那都是以鲁菜为主。
对对对，
嗯，鲁菜就是比较符合北京人的这种北方人的口味。
关键是它离山东离着也近。然后
离着也近，
山东那时候到处跑嘛，闯关东啊之类的，对吧？哎，他把东北这北方这一片影响都挺大的。哎，上次咱没说，其实我爷爷就是从山东跑过去的，所以
跑到东北，
跑东北去的。所以我跟你的这种地域的认同感稍微有点区别，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回想，我到底应该算是哪儿的人，我想不明白。因为现在我总感觉我的家的这个归属感不是特别的大，就对我个人而言啊，
强烈。
对，爷爷是从东北过，从山东过去的，奶奶是东北土著人，然后姥姥和外公又是从南方去的，然后爸爸妈妈都是在东北出生之后，现在又来北京，所以我现在就说，哎，这些迁徙的动作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会对家的这个归属感或者这个家乡的归属感就没那么高了。所以你问我是哪儿的人，我可以说我是东北人，我也说我北京人，
密云人
、还有我见着有个山东的哥们儿，我说哎，你山东，我也山东的呀。哎，你山东哪儿？我说我没去过山东，我祖籍山东。
你这不捣乱吗？你这是
不？但是真的，因为我爸爸还是有那种思想，就是说我爷爷是山东的，所以我这个祖籍应该也是山东，所以他给我的取的名字啊，就是这个呢，他都是有山东的那个风味的。
哦，
嗯，
克鲁，
对。
克鲁姆，
那你那小白犬呢？也是有点认同是吧？
跟这没关系，我这跟这没关系
啊。哎，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呀？不是说你的故事吗？
那对你带过去了吧？咱俩的故事就突然间就交融了
啊，交融了。
啊，就突然两条这个原本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它突然就交叉在一起了。
那我应该是在下边是吧？
你不是，
因为我比你小嘛，啊，这条线比你靠下嘛。
行吧，你这个
想到什么去了？
你这个强行解释我接受了。
你不接受也不行 啊。
总而言之吧，就是说这个节目其实还是得注意它的品控啊，注意节目质量。
质量特别高。
咱还是说回，对，咱还是说回这个北京故事吧。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北京它以前啊，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北京就是北京的北京。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京。
啊，就是北京是北京人民的北京。或者说北京它只是代表它的本身，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就是更多元化，更包容，然后它承载的相对应的这个功能，它的职责可能就越高，就它不仅是北京，它还是首都。所以我觉得很多前两年吧，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毕业了以后，无论是在北京上大学还是说在外地上大学，都愿意来北京去闯荡闯荡。特别是对于北方人来说啊，我觉得南方的可能更爱去上海，但北方的，特别是东北啊、山东啊、山西啊这些地方，离着近，生活习惯各方面可能也都差不多， 所以愿意来北京。北京包容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是相比起上海啊，这个北京的包容度还是比较好。
嗯，
特别是对东北，其实我同事里边也有很多东北的，然后说话可能就多少也会受点影响。在北京现在可能你听大多数人说话的就都是像我现在这种感觉，真正的这个北京味儿特别重的其实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普通话的程度也就越来越这个普及了，反而是那种特别京味儿十足的那种哎老北京啊越来越少了，这都珍惜吧，都回迁出去了，就估计都在回龙观天通苑都在这些地儿了。所以其实北京老北京好多都是少数民族，你知道吗？满族的，
那不是跟那时候清朝时候
清朝，但是就是我现实生活中我其实不认识就是这种满族的朋友，北京的朋友有回民，但是满族的有可能，但是不是特别纯正，像那种特别纯正的满族的朋友，他的那个规矩啊讲究啊可能就相对来说就多一点了。
哦，
这个我觉得咱回头可以专门找找，哎，看看，对，看看有没有身边这种就对于老北京的一些文化一些习俗啊能够更了解一点，因为我觉得咱俩这还属于这外地人是吧，半个北京人跟这瞎聊。
哎，我大学时候认识一人，
嗯，
但是好多年没联系了，他是正黄旗的，
哦，
他的
那
他姓爱新觉罗。
哎呀，那他肯定规矩特别多吧，
不知道，反正我们一个剧社的嘛，当时感觉比我小一届，学妹挺端庄的，
哦，
啊，挺端庄的一个姑娘，
哦，
她姓她已经不姓爱新觉罗了，反正汉姓她有别的姓了，
好像他们有人就姓爱，就是爱卿的那个爱，
哦，
改成那个了，
有，
嗯，
我是觉得北京，你看像你说的这些美食，
嗯，
跟你那边我就不知道你刚来的时候能不能接受北京的这些美食，它都是一些内脏啊下水啊，
哎，这个我这不瞒你说，我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能接受得了。
啊，你现在也不接受吗？
你包括像什么卤煮啊，这个炒肝啊这些我还是接受不了，但这个我觉得一些北京的土著也接受，也不一定都吃啊，但吃的人可能会多一点，反正我到现在我依然是不吃。
是，那咱可以简单去推测一下，为什么北京的这个美食他们全都跟下水有关，按理说那 皇城那不是应该富有，那不吃点好东西吗？
这个其实我还真问过，就是有一次我去这个有一个北京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做那个羊杂汤的一个地儿，因为我媳妇儿她是北京人，比较纯的，就是就上一代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就问说，哎，说那个你们这儿就是羊肉什么的都那不都能吃得起吗？干嘛还非要吃这么一口？后来人就说了，说当年啊这玩意儿这都是穷人吃的，吃不起，那些内脏不是便宜吗？对吧？然后你又得是那个那会儿可能穷人，特别是这个南城的，不是，我都老说南城，啊，
南城怎么了？你南城得罪你了，偷你家大米了？
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可能比较这个相对来说干的是体力活的这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吃的这些东西，首先得满足一个，你得是这个荤的荤腥的肉食，你不能光吃素，
带来热量。
哎，对，你吃素的话，你背一个扛大包啊，你拉黄包车，你这是吧，没劲儿。然后另一个呢是它还得不能太贵，那你说你吃什么呢？那不就吃内脏吗？
哦，
然后逐渐呢你要把这些内脏做的又没有什么异味，然后又能哎满足这个美食的需要，那慢慢的这些东西它就发展成了这个
小吃
了。哎，
关键这玩意儿还下酒。
啊，对呀，啊，那你说这南城的朋友们，他们
南城怎么了？
啊，不是，南城挺好的，这
下回
是
回龙观啊，
回龙观啊，就是这个干了一天的活了，你吃点这些杂碎什么的，你跟几个三五好友是吧，聊聊天，那么你不得喝点酒吗？
哦，
这不就下酒菜就出来了吗？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吧。
哦，
嗯，
对，确实如你所说，就是上回我也不是说了吗？我有一个那个原来那同事一老哥，他家不是住那南锣鼓巷那附近吗？你从那儿，
嗯，
其实他家那边那一大片，原来都是各种的王府，
嗯，
王爷府。什么贝子府、贝勒府、公主府、
贝勒府、
驸马府，
嗯，
全都是。现在当然了啊，能保存下来有名的没几个了。随着时代的变迁，
哦，
它也都作为他用了。真能保存下来完整的就那么几个啊。然后其他的就有的有还有名，有的连名都没了。像我那老哥，他那地方就没名，都不知道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宅子，根本就不知道了。那你想想。从那一大片那么大的地方，包括有一次我跟我弟从东四那边溜达到东直门，就从就鬼街那边啊，那一路上走过多就走那小道，知道吗？走了全都是，你看那地名就能知道这个贝子府那个贝子府，你想，
嗯，
那么多人，大户宅院，他们原来都不吃下水，都吃肉，那下水怎么办啊？
哦，
肯定得处理给老百姓啊，
也不能浪费了
啊，也不能浪费了吧。所以老百姓他真正是能花少钱，哎，能倒上点这荤腥吃，要不然的话，嗯，上哪儿去吃天天大鱼大肉的呀？
是，
嗯，
可能也有关系。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对，
我现在呢，就是什么下水里面，我唯一吃的是这个百叶。就是爆肚、
哦，
我吃爆肚，嗯，就是牛的胃，
就是说味道稍微浅一点的还行，
味道浅一点的
肠就够呛了，是吧？
肠的话，那就吃法就不就是得是干煸了，干煸，对，能把这味儿稍微盖一点，
嗯。
然后呢，那种脏气味太重的，比方说像什么肝儿啊，
嗯，
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来着？这些我就不吃了。
嗯
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嘛。
那你觉得，如果你要是有下一代的话，你会给他吃老北京这些东西吗？
我估计可能我媳妇儿会给他 吃，但是我应该，哎，我媳妇儿吃，对。
然后等他吃的时候，你偷偷给换走，说小孩儿，哎，听爸爸，
我肯定。
别听妈妈的
对，我肯定会说的，对，这东西其实少吃一点可以，作为一种小吃嘛，尝一尝可以，嗯，因为其实北京的这个小吃啊，它并不小，它都是大吃，
它是，
哦，就是说啊，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嗯，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到那个南方啊，这个什么这个江浙或者说是在四川啊湖北啊，小吃做的都是很小巧很精致的，这种北京的爆肚哗一大盆儿，是吧，那个卤煮一大碗，
嗯，
就我最其实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卤煮那不就是肥肠汤吗？
啊，对，但是他得煮啊，他常年他老得煮嘛，啊，就像你那会儿说的似的嘛，那
嗯，
从清朝开始就一直在那煮就没停，然后煮新的时候就从那个老锅里边舀一勺
百年老汤
啊，百年老汤一直传承到现在。哎，它关键是它这热量高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似的吗？
对，
那你说你肥肠你让它又能去味儿，又能连汤带水一起喝，那肯定是荤素搭配，那肯定就是煮是最好的选择。
嗯，
你炒吧，
哎，
你炒。炒的话你给它你消耗多少那个那些蒜葱姜蒜，你得给它去味儿啊，对不对？
嗯嗯嗯，
哎，然后吃完你假如说你是一个身上就那么就穷人啊，假如说那时候老时候穷人，上街你劳动一天了想喝点酒， 想那个吃点饭还得吃饱了，
嗯，
荤素搭配好都得有，干汤还都得、
嗯、
都得有，不能光吃拉胃那不行啊，对吧？那所以说，你要是说给我来一盘这个溜肥肠，
嗯，
那好了，喝酒是行，但是这玩意儿它不管饱啊，
那是你得吃主食，
你得吃主食。那好了，
嗯、
你要是来点来一碗这卤煮，
嗯，
哎
啊得。再掰点饼，
那火烧它就在那汤里边，对不对？还借着那个味儿，哎，然后这些因为这老汤它老煮啊，然后里边这些香料什么的，它把这些大肠的肠子的这个荤腥腥味儿已经给去没了，你知道？它不像那个，它肯定比溜肝尖便宜啊，不是那个溜肥肠便宜啊，
嗯，
那时候还能管饱，
确实，
对不对？湿汤也有了，哎，再就几瓣蒜。再喝点小酒，哎，舒服极了，
嗯，
哎，所以
是
这是既经济又实惠，还好吃，还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嗯，所以这才能流传下来，嗯，你说溜肝尖不是那个溜肝尖啊，什么这个溜肥肠，这不也有吗？但是呢，它只能是作为大菜，
嗯，
但凡现在的老北京，我估计也是，嗯，单独下馆子。一个人吃，你不可能去点俩菜，再去点一主食吃去，啊，一般为了快，他还是说是就是卤煮，
嗯，
哎，来碗卤煮
就，你看
解决了。
对，你说到这个啊，这个我又一个也是一个文化差异吧，
啊，
就是呢，我去我这个老丈人家吃饭，对吧？刚开始那大家都在互相的这个适应嘛，这个。磨合，他们知道我是老家是南方的，对吧？就会做一，觉得他们认为的青菜。后来做了一桌菜里边，肉肯定是占这个多数啊，绝大多数。
嗯，
青菜呢，他们做了这个拍黄瓜，这个，然后什么西兰花，
嗯，
荷兰豆，啊，这挺多了，对吧？青菜荤都有。但是在南方人的这个观念里边，我这一顿饭我必须得有绿叶菜，这才叫青菜，就是你的根茎、
哦、不是绿的还不行。
哎，你根茎类的黄瓜，这不叫青菜，这是根茎类的，根茎三兄弟吗？
二兄弟，真的怎么三兄弟？
二兄弟，
格局一下打开了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你必须得有青菜，比方说。炒一个大白菜或者是什么圆白菜或者什么油菜，
嗯，
这叫青菜，
嗯，
啊，你这拍黄瓜那就不叫青菜，
嗯，理解，
这也是一个，嗯，所以咱今天其实围绕这个我的北京故事，我感觉都跟吃有关系哈，又是豆腐脑是吧，
挺符合咱们节目一开始的调性啊。
对，
这期咱就可以不叫众口难调了啊！这啊也挺重的啊，又是肠又是
又是下水
下水的，咱可以回归我们以前的节目的嘴巴去旅行。那但是咱这期叫嘴巴就
没旅行，嘴巴在本地，
嘴巴在本地、
嗯，
嘴巴回老家，
嘴巴回老家，可以可以，
行，那
行，
今天聊了也不少了，听着。给我得给听饿了，
你赶紧吃饭吧。但是节目这个结束之前，我必须得再重新声明啊，我对于南城没有任何意见。南城的朋友啊，
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有朋友是南城的，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嗯、
是吧？南城的、
嗯嗯，
我对南城的人有一种特殊的这个
向往，
好玩有意思啊。
对对对，
嗯、挺喜欢南城人。
就是南城人说话的那种感觉吧，
嗯，
他就有点像天津人，就是自带喜感，
自带幽默，哎，对，
自带梗，
自带幽默，
说话自带梗、
嗯，对，然后他还没有
挺有意思，
天津人那么的就故意想搞笑的那种感觉啊，他很自然，
啊、他就是自然，
嗯，
他就在正常说话的，你就觉得很搞笑，
嗯，如果要是反正我现实中 哎，咱们俩上次还都接到一个试音呢，你别忘。
哦，对，
他的要求还就是学南城人说话，你别。所以
结果都没中，
都没中，
啊、不行，
这南城
都没中。
对呀、啊，你看，所以说人家说话还是受欢迎，对吧？我想尽力想模仿，还模仿不来呢。
那模仿不来，我觉得这种这个，如果是接这个什么，就是要北京南城人的配音的。
嗯，
你不是南城人，你就出不来那味儿，
出不来那味儿，
哎，出不来。
哎，你吃多少年这卤煮也不行，不行不行，我真吃卤煮、
哎、太频了，
我
啊、
嗯，太频了。
行，就是咱们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无论你是在，无论你是北京人还是说不是北京人，无论你来没来过北京，如果呢，你觉得有意思的这些话题。包括呢，你觉得有些我们说的不对的啊，肯定有说的不对的啊，这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观点。
嗯，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呢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大家的这个反馈。
嗯
嗯，行，
我们有时候还会念呢。
哎，有人会念，对，等
对，如果你想被公开处刑，有这种人吗？
可以，可以，可以。
行，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我是小白，
我是柯梦，
拜拜，
再见，
下次再见，拜拜。